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是2月14号，公元2015年2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同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会面；流亡藏人表示，莫迪的西藏朝圣行程具有重大意义；中共在西藏高额悬赏，举报暴恐线索者；两名情愿藏人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噶玛巴教导噶举派尼众坚定实践佛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同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进行会面后，圆满结束了在该邦的朝圣及弘法行程，返回新德里。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30号抵达位于印度北方邦法鲁卡巴德地区的佛教圣地僧伽师进行朝圣。抵达首天，在一处佛塔遗址前念诵祈祷经文，向佛陀与纳兰托高僧大德们进行了缅怀。昨天2月1号，在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的主办下，尊者向超过20000名藏印信徒以及外国朝圣者讲授了佛法。结束弘法后，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主席苏瑞西昌德拉与北方邦技术教育部部长阿洛克库马等先后上台，向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当地表达了感谢，而尊者也亲自向几位在此次活动的筹备方面付出努力的核心人士颁发了感谢奖状。回到下榻的酒店后，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雅达夫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共享了午餐。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赞扬僧伽师的自然生态环境未受破坏，提出当地的宗教观光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尊者同时赞扬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将在当地开设学习中心的计划，而首席部长雅达夫也承诺会对此给予援助。圆满结束了在北方邦的朝圣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将启程对德国、美国、瑞士及挪威等国进行出访。按照行程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将首先前往美国，参加本月5号举行的全美祈祷早餐会，稍后在瑞士及丹麦等国进行弘法，发表公开演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行程安排包括对西藏冈仁波齐学生党进行朝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撰文分析说，此次莫迪的朝圣具有重大意义，他将成为第二位访问西藏的印度领袖。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杰女士上周日2月1号向媒体宣布，莫迪总理将于今年5月份对中国进行上任后的首次访问，行程安排中还包括前往西藏冈仁波齐雪山和麻胖雍措湖等进行朝圣。去年9月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时，莫迪总理向习近平提出了希望前往西藏朝拜的意愿，并提出在中印边界西藏日喀则地区增设亚东口岸奈东拉山口的要求。斯瓦拉杰也表示，自己去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就同中方谈起了增开中印口岸的要求。他强调，这将帮助印度教徒前往西藏神山圣湖进行朝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撰文分析了印度总理莫迪的西藏朝圣计划，他指出这将使莫迪成为第二位访问西藏的印度国家领袖。布琼次仁在文章中提到， 1958年时任印度领袖的尼赫鲁总理在西藏进行过短暂的停留。同样，莫迪总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之前有过朝拜西藏圣山圣湖的经历。今年五月份的朝圣将成为他首次以总理身份莅临西藏，也将成为第二位莅临西藏的印度总理。布琼斯人表示，虽然中印官方都没有对莫迪总理前往西藏朝圣一事进行详细介绍，可是身为印度国家领袖前往西藏，其本身就存在重要的象征意义。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共政府限制藏人民众朝拜冈仁波齐雪山，莫迪总理能够在这样一个局势下进行朝圣，无可避免地牵扯出藏人信仰自由遭践踏的问题。莫迪总理被指比起印度其他领袖能够对西藏问题表达更加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他的此次西藏朝圣行程应该会遇到中共政府的各种限制。莫迪会怎样去应对？布琼斯人表示，各界都在拭目以待，希望他在此次西藏朝圣行程中不要被中共政府所利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颁布法规，以反恐为名，用高达30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在西藏引诱民众向当局提供所谓的涉恐涉暴线索，实则将藏人自焚抗议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中共新华网于1月31号报道了西藏自治区颁布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关于群众举报暴力恐怖线索奖励实施办法的消息，被境内外各大媒体转载。报道指，关于群众举报暴力恐怖线索奖励实施办法是为了调动群众参与反恐的积极性，对群众提供的有价值的涉恐涉暴线索最高发放300,000元奖金。中共西藏当局在这份实施办法中将涉恐涉暴线索涵盖为境内外暴力恐怖组织及其成员在境内组织策划实施或煽动暴力恐怖活动，在境内的落脚点关系人及其物资行踪，组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及制作储存传播暴力恐怖活动影像。因为藏人们对佛教戒律所持的坚持态度，再加上达赖喇嘛尊者数十年来的劝导，三区藏人虽然遭受中共的压迫，但并未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进行以暴抗暴的活动，而是通过自焚来表达对中共统治的不满。再以污名化自焚藏人，连带处罚自焚者亲友，均未能减少境内自焚浪潮后，中共当局将自焚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这并不是当局首次用金钱引诱藏人揭发所谓的涉恐线索。在被划分成青海、甘肃和四川的藏地，中共就曾多次或公开或隐秘地发布悬赏通告，用高达20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来引诱各界人士提供有关自焚事件的信息，检举揭发试图自焚者或教唆他人自焚者，连向自焚者家属捐款等同情行为也被视为需要揭发的线索。去年11月，中共公布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时，就有人权组织谴责当局借反恐名义扩大反恐罪名，更加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权。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在中共四川省人大会场外抗议有关部门非法征地而进行和平请愿的11名藏人中，2人被强行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上周三1月28号，中共四川省人大12届三次会议的举办场地外，有11名藏人拉起横幅进行和平请愿，遭到公安人员集体带走。本台驻一南记者发来消息，指出11名请愿藏人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乡人，其中2人被公安人员拘捕。有了解详情的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说，当天参与请愿活动的藏人遭公安人员强行带走，稍后获释。在获释藏人未放弃请愿活动后，阿坝州有关部门的官员对请愿藏人提供的有关土地遭占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并称政府会进行处理。上月29号当天，若尔盖县唐克乡政府人员在一次会议上警告说，要对在四川人大会议举办场地外请愿的藏人进行处罚。还未返回唐克乡的请愿藏人获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继续向四川省相关部门请愿，但被强行驱逐。在返回唐克乡途中，又遭到唐克乡公安人员的拘留和审问。1月31号当天遭扣留的请愿藏人大多数获得释放，但有2名据信持有土地遭占证据的藏人仍被拘留。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度举行的西藏噶举派第2届镇摩比丘尼冬季辩经法会闭幕式上，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向僧尼们取得的成绩表达了肯定，同时教导大家更加坚定地实践佛法。西藏噶举派第2届镇摩比丘尼冬季辩经法会于2015年1月8号至24号间，在位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的德嘎寺举行。在法会闭幕式上，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教导尼众们勤奋学习佛教经典，坚定地实践佛法。
在与仁波切里啊，我呢讲到了，我上面的是你们都和我不如在格莱尔接起。
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表示，多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噶举大祈愿法会已经举办了32届。虽然比丘尼冬季辩经法会才举办第2届，和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值得赞扬的，也让自己很欣慰。噶玛巴教导尼众们要再接再厉，在勤奋学习佛教经典的同时，要在生活中实践所学内容。据介绍，在第2届趁尼比丘尼冬季辩经法会中，来自噶举派各大寺院的尼众围绕初级和中级舍利学课程而进行了辩论。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为了这样的佛教哲学，西藏全民族忙碌地度过了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就是在这几百年的生活中，西藏人的智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所探讨的问题也高深莫测。可他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国家概念未认真地贯穿于人民生活中。他们忽视了国家概念对人民所起的重大决定性作用。尽管西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断地演奏着以神教政权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所使用范围的有效性是仅仅限制在以布达拉宫为代表三大经典寺院为主体的其他各类大小寺院之中，只有这些地方才知道国家的概念，只有这些地方一方面沉思在思想的诞生之中，创造新的佛教理论，另一方面忙碌着处理相互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性带来的各种麻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